书接上文，徐永海奉命到北平反省院来救栾扑包，在这没在这心里没底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反省院是什么机关？特务机关。那么打开中国的历史一看，哪年头兴的特务，哪朝哪代的有这行人，远在隋唐三国年间就有。哎，你看那个蔡中蔡和过了大江去卧底，去破坏东吴去，那也是特务，那特务叫特殊任务，实施卧底反间计。但那日的特务啊，很局限，经常在军事上头。以后通过历朝历代的演变，逐渐完善。最完善的是起自明朝。明朝有位永乐大帝，北京就他修的，把明朝的国都从南京迁都到北京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，就是那燕王千岁，这位挺聪明，哎，他别出心裁，完善了特务机构，哎，那叫锦衣卫。你看戏，看港台电视连续剧，经常有锦衣卫的，一听锦衣卫的，当官的腿肚子都转筋。皇上亲自抓的这行人，专门管着天下的官员，各地的百姓，他有一种至高无上特殊的权利，他直接对皇帝负责。不管你多么大的官，多么高贵的身份，要反对皇上，说皇上的坏话，倒霉了，就可以把你立居所在，不用通过各种程序，就有这么大的权利。这锦衣卫有东厂有西厂，都是太监，那太监那权力大透了，经常向皇上打小报告，谁谁谁谁谁有思想问题，谁谁谁谁做什么了，谁谁谁不忠于皇上，坏了，就这一个汇报就全家灭门了。那官员也没少死，至于老百姓呢，就更甭提了，老百姓更不值钱呐，杀死你护灭九族算个几儿啊，只要是你反对朝廷，那要真反还行，有的根本没反，恶语中伤，栽赃陷害，冤枉死的人也老了。那么从明朝以后到了清朝也挺完善，那叫罗查人员，干嘛的？别惹他，罗查，说话注意，罗查什么特务，在哪听声，哎，溜到墙根儿，听听你说些什么话，对朝廷满意不满意，你干了些什么，搞没搞小动作，遍地都是罗查人员。到了蒋介石这更完善了，蒋介石那还了得吗，在这方面抓的是最紧，生怕别人反对他，对外兴兵打仗，对内残酷镇压，他手里两种武器啊，一种是军队，一种就这特务机关，中统局和军统局。中统据说陈国富陈立夫领导的，军统原来是戴笠，后来是毛人凤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屠杀了多少爱国志士，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，他们都是他们干的，暗杀，扔炸弹，绑架，秘密杀害，举不胜举。这反省院归中统局，要戴上一顶红帽子跑到这儿来，不死扒层皮。所以啊，这徐永海虽然不知道这么详细，但他知道就这地儿，这是魔窟啊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后来把门叫开了， 跟门上人家说一线的骗子，我是雍大爷叫我来的，有急事求见院长陈院长。接着吧，进去了，拐弯抹角到了院长办公室。这陈院长咱说了，外号陈瞎子，一个眼在那坐着看着。哪来的？什么事儿？长官，我是奉雍老板所差我来的，上这儿打听打听，来接一个人，这是他写的便条。哪两位？一个眼还挺好使，把骗子拿来看看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我是他手下的伙计，跑腿儿送信儿的什么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别人的面子我不能给，雍老板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嘚儿，一摁电铃，把那个姓栾的叫来。等一叫到屋里头，徐永海一看，妈呀，不认的，乱铺包从头到脚伤痕累累，成了血葫芦一样，打的是一瘸一点的，料子给钉上了，扣子给戴上了，脸儿架着，徐永海一瞅都没卖了。兄弟，给他打开，打开，扑通，乱铺包就坐那儿了。这咱们得介绍清楚，这是早起天亮五点多钟抓来的，不到六点，到这儿就审讯了，飞行拷打。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？都干了哪些破坏活动？都说了哪些反动言论？都干了些什么？乱铺包一无所知，当然说没有，没有就打。皮鞭子抽是轻的，没给他上老虎凳，要上老虎凳，两条腿就废了。拿皮鞭子抽，拿皮鞋踹，扇嘴巴子。这是白天，收拾了一气，把乱铺包塞起来了。晚上过夜堂，过夜堂可就完了。把你臭揍一顿，屈打成招，有口供记录下来，没口供写一个此人是死硬分子，顽固不化，就这几个字，晚上就处死，往上一交，这人算交代。这就叫草菅人命，暗无天日。你要说你说的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这还假的了？栾伯伯幸亏抓了个时间不长，晚上要找不着，这人就报销了，谁也救不出去了。栾伯伯睁着眼一看，哎呦，大哥在这儿，怎么回事不清楚。这陈院长还真行，你捡了个便宜，遇上贵人了，跟着走吧，领走吧。谢谢谢谢，兄弟咱回家。架着栾铺包是一瘸一点的，刚走到门口，这陈院长说话：“等等回来，我的妈，怎么又变卦了？长官有什么吩咐？告诉雍掌柜的，今儿晚我上那打牌，听没有？
是是是是是。
干嘛打个招呼？雷鹤子，人能白放吗？拿钱来，这这么一说就都明白了。徐永海心说：“爱怎么就怎么地吧。”到了外边，上了汽车，一溜烟回到同德号姚泽胜的办公室。徐永海控制不住了，进门就喊：“薛堂回来了！薛堂回来了！”人们全站起来了：“回来了吗？”门一开，架进来。栾铺包进来就坐在地上，脑袋嗡嗡的，看什么都看不清楚，一时兴奋激动，人事不省。大家围拢过来了，哎呦，这真的不顾一切了，像疯了一样扑到薛堂身上。
搂着栾铺包是放声大哭。薛堂你怎么样？薛堂你怎么样？你倒是说话。
姚山人一看，站着呢，他满身是伤啊！你叫他说什么呢？赶紧快带他上医院吧，包扎完了打两针，治好了再说也不迟。哎，大伙一听这是对的。徐永海、姚真真、关雅丽仨人又上汽车，把栾铺包送到医院。到那一看是有伤，鞭子抽，鞭子抽的没关系，没有伤筋动骨，内脏什么都没有事儿。你瞅这血子呼啦怪吓人的，收拾完了，包完了，立立正正的，打了两针，哎，栾铺包仗着年轻啊，体力充沛，说话动作一切几乎接近正常，又坐上车子回来，大伙都焦急的等待着，一看回来判若两人。在路上徐永海向他介绍了经过，栾铺包那眼泪哗哗的，委屈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我这简直做了一场噩梦啊！我到了那什么地方，那是丰都城啊，转了一圈认为准死无疑，眨眼之间又出来了，就觉着这世界上怎么这么变化大呀，怎么人世之间这样，说不清道不明。他也知道是姚善人雍老板把他给救的，是关雅丽报的信儿，大伙都尽了心，所以他这个眼泪感激之情。咱们说过栾学堂不爱哭，眼睛挺硬，泪窝子比较深，顶多眼圈一红算了事儿，当着这么多人哭没有过，今天控制不住了，能支持就行，进来扑通一声给姚山人就跪下了，姚老板说不出话来，说姚老板我谢谢你，没劲了，重恩不言谢，起来起来，你受委屈了，觉着伤怎么样？没事，稍微疼一点，我能挺得住，打了几针好了，别谢谢我。雍老板，西单商场的老板，是他把你救的，赶紧过去见过我，谢谢雍老板。跪下磕响头，雍元生还受不了这，哎，起来，哎，起起起起起来，这算个啥呀？一张名片，一张纸条的事，还算不了，快起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，那就坐下坐下，你得好好休息呀、啊！虽然年轻嘛，受的伤可也不轻，快坐下。大伙围拢上来，问这问这，问那问那。栾铺包一一做了解答，把反省院的事也说了。最后，姚善人面沉似水，哼，各位看见没看见？谁干的这事儿？汪恩普，他不承认也不行，出来是这种人能下此毒手，其心何其毒也。饭场的人就炸了我了，找他算账，没来，问个水落石出，一定要报仇雪恨。慢，方才我想过冤仇已解不宜结呀，学堂可以说这么说吧，不幸之中的万幸，今儿给他遇上贵人了，估计他还好得了吗？学堂虽然受了点皮肉之苦，没有性命之忧，大家也不必非得报仇雪恨，放汪恩普一马啊，放他一马。另外，咱手里无凭无据。你有证据好说话，捕风捉影的事咱不能干，所以大家先压住火，先办咱的事儿。永海啊，今儿辛苦你，到下边传我的话，摆一桌丰盛的酒席给学堂压惊，酬劳在座的各位都不能走。
那一句话下去，时间不大，丰盛的酒宴摆上来了，人也多，大家是团团围坐，男的女的都有，都坐下了。姚山人说话：各位，我思虑了多日了，今天我把我的想法公诸于众。哎，您说吧，什么事？您是说吧。我想学堂不能在新风楼盖进去，与狼为伍，迟早叫狼得吃了。到了这一步还能回去吗？怎么办呢？他学的是这个行当，三句话还不能离开本行。我打算出资，就在朱市口，离着新风楼不远，再盖起一座酒楼，跟他唱对台戏。这个饭庄总经理就是栾学堂。各位，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？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学堂有这种才干，肯定能把这饭庄经营好。同意，一致通过，人人都很嫉妒。好了，学堂，我不多拿钱，5000大洋我资助你，你赔了我就等于打水漂，我不要了，等于赌了一把。一旦你赢了利，我也不做股东，我也不算老板，就是我上你那儿吃饭去，你给我打点折就行，管他7-5折、2-8折呢，哎，给我来点折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大家热烈鼓掌。5000块，大娘啊，你就说着玩呢，那是一句话说出来，有钱呢，财大气就粗。他刚说完，雍远胜说话：哎呀，难怪姚老板叫姚善人，一掷千金，我佩服，深受感动。你带了头了，咱是好朋友，是不是呢？我想多拿点儿，功高不能震主啊，是不是？你出5000，我出3000。哎，学堂，我出3000大洋，热烈鼓掌。这3000大洋我也不能白出，我跟姚老板一样，我嘴馋。有时候溜达到你的饭馆去了，也给我打点折，多加点好材料，叫我吃的满嘴喷香就得了。挣了归你，赔了我的事儿。众人一听是热烈欢迎。